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平安，我不知道你今天听这首歌心情会不会有不一样。我今天有个感觉叫老来得子。我跟师母两个人差不多在半个沙拉的年龄得了一个小儿子，我在想说我们教会差不多也在半个沙拉的年龄开始外展职堂，都是老来得子，所以想到这个我做梦都会笑。所以今天我带给大家一个对联，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新人新事新气象，新年新恩新方向，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再来带着宣告来说，新人新事新气象，新年新恩新方向，在耶稣基督里。阿们。今天我们实在有许多的第一，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年近半百的应城华人教会第一次有职堂的差派礼。用我们中国的一句俗话说，大姑娘上桥什么头一遭、okay. 这就是说一个姑娘将要出嫁上花桥了，她生平第一次要做一件陌生的事情。假如你今天作为一个老爸，面对即将出嫁的女儿，你的心情会如何呢？我想你会激动，心里也会很复杂，因为女儿早已到了婚嫁的年龄，今天终于到了提亲的时候。然而真的当自己的爱女要离去坐在别人的花桥里的时候，你做老爸的心多少都有会有一些的不舍，因为女儿的脚一踏踏出了自己的家门，她就是人家的媳妇了。今天教会也一样，差派典礼以后，西北分堂就是另一个教会了。从此他们会立自己的一个牌子，会有自己的牧师，会有自己主日的崇拜，会有自己经历神的故事。虽然我们还在说我们大家是母子教会，但毕竟已经有了一些的距离了。从此他们需要有属于自己的足够的成长的空间，即使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做父母的也不能在第一时间随意说好说歹，只能在一旁默默地为他们祈祷祝福了。就像已经婚嫁离开我们的儿女，最终他们都在自己的婚姻中一样。等一会儿我们中英文堂粤语堂三堂的牧师会为他们按手祷告，为他们点燃蜡烛。我们心里只有一个期盼，期盼他们能薪火相传，期盼他们日后能家道丰富，生养众多，还有什么人丁兴旺。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你打开单单看一看，进入应许，得地为业。今年开始我们果然看到上帝的带领和印证，西北分堂的弟兄姐妹真的要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方，去得神赐给他们流奶与蜜的产业。我想今天心里最兴奋的莫过是这些即将要出去亲身参与职堂的弟兄姐妹了。记得2007年的9月，我在奥斯汀曾经像今天一样蒙召带领20多个家庭出去职堂。我被神的意象所激动，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兴奋的有点像初恋。同样2015年的11月，当我来到了应城华人教会，我里面差不多也有同样的感动。我觉得我的面前就是一张被上帝所铺开的巨大的白纸，神要我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相信今天将要出去西北职堂的弟兄姐妹也一样，因为你们将要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那是一条抬着约柜跟随圣灵的路，这是一条喜乐但是却充满了盼望的路。阿们。今天是一个职堂的差派礼，我要借着大卫 营建约柜的信息来祝福劝慰将要出去职场的弟兄姐妹。不错，我们应承华人教会将要成为一个进入应许得地为业的不但外展职场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分堂还是母堂，我们一个个都是蒙召起来参与圣殿建造的人。但如果神不首先进驻到我们的里面，那是我们无法起来职堂，也没有办法投入圣殿的建造的。现在我们就借着当年大卫喜迎约柜的诗歌来听听神今天要对我们说一些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清心，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大家都熟悉24篇，这个诗篇之前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诗篇23篇。大卫在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致缺乏。大卫在有名的23篇诗篇最后对神对人也对自己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就在诗篇23篇之后的24篇，大卫紧接着就提到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那怎样的人才能进驻上帝的殿？换句话说，我们要怎样来预备自己，来迎接这位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使我们灵魂苏醒，使我的福杯满溢，荣耀的君王呢？或者照着今天举行的职堂的差派礼来说，我们该怎样预备自己出去职堂来建造上帝的殿呢？借着这个诗篇，我想到有这样几点。第一，只有认识赞美和敬畏神创造大能的人才能进驻和建造上帝的殿。下一张图片，大卫在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诗人大卫把大地看作是有根有基的，是神大能的手托住了世上的万有。大卫不仅明白自己的生命乃是整个世界的受造都是奇妙可畏的。有趣的是，今天你借着人造的卫星从外太空拍摄地球的照片，你会赞叹大卫用诗的语言对我们今天所住的地球的描述竟然是那样的贴切，那样的真实。原来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就是被一个蓝色的海洋所包裹的，整个地球真的就像一个美丽的水球。我在想，若不是圣灵的启示，数千年前的大卫他的肉眼怎么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呢？不只是如此，在大卫的眼里，甚至整个世界都是圣殿的缩影。因为圣经启示说，有那么一天，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创造者面前，你我作为一个受造者，我们理所当然就应该有受造的谦卑。不错，我们今天是被神兴起了，被神呼召和差派去荒凉的城与职堂，但这不是我们属灵的壮举，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从神领受的。保罗在他职堂的哥林多教会对人也对自己说，使你与别人不同的，好像我们今天教会开始职堂了，与别的教会可能不同，我们出去职堂了可能与别人不同，使你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如果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思想这两年我们预备职堂的过程，不要说职堂拓荒的意向是从神领受的，就是这一年实际的预备过程都是神在一路赶鸭子。就像使徒行传中的保罗自大马色的路上被主拦截，被主呼召，被主拦截是因为他要去抓基督徒，被主拦截了，神就呼召他，到最后他到罗马去见凯撒大帝，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你在整个使徒行传中会看到，耶稣还曾经先后六次在异象中与保罗面对面，带领保罗一步一步成为外邦的使徒，福音的使者。其实我们也一样，原来我们以为啊，职堂是比较容易的，靠我们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是可以的，只要在 Michigan Road 旁边两旁找一个地方聚会的地方，职堂的事差不多就搞定了。谁知道原来以为最容易寻找的聚会的场所直到最后一刻才完成。我在想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让我们什么事情都倒过来走？他岂不就是要让我们先把眼目转向他吗？因为职堂是要从预备人开始的，而预备人是要从祷告开始的，祷告是要从乐意谦卑顺服神的带领开始的，是要从甘心吃苦单纯依靠上帝的信实开始的。所以我在想，这一年职堂的预备给我们最深刻的功课，就是要敬畏神的作为，要谦卑领受他的恩赐和带领。真的不是我们怎么想，而是他怎么说。阿们，上帝就是如此。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我们怎么来预备自己进驻和建造上帝的殿呢？借着大卫的诗篇，我们要来想说，要清心，要守节清心，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的人，才能进驻和建造上帝的殿。大卫在问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清心，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我们怎么来进驻上帝的殿，来建造他的殿呢？大卫很快将话题转向了道德的层面和生命的层面。这里的守节是指人外在的行为，这里的心清是指人里面的意念。那大卫说人的虚妄又是什么呢？虚妄这里可以指偶像，可以指人没有把当得的荣耀归给神。比如圣经说神定人的年日和将近，圣经说神用他大能的手托住万有，包括你我的生命气息。但是你认为我只要活着靠着我自己都能就能做这做那，那就是虚妄了。提姆凯勒这位牧师写了一本书叫《诸神的面具》，这几年曾经给我里面很深的一个提醒。他在这本书中断言，我们的心就是偶像的制造工厂。今天的偶像已经不再是摩西时代人们要用木头、石头或者金银雕刻一个什么东西跪来跪拜，而是我们的心只要把不是神的当作神来依靠，当作神来膜拜，那就是偶像崇拜了。信了主，偶像的灵还会常常的诱惑、侵袭和攻击我们，传道人也一样会倒下。2007年我们到奥斯汀职堂，差不多与我们同时有一个华人的小教会也在那里职堂，他们属于美南浸信会。他们教会先是有一位弟兄奉献了一块地，然后他们就准备开始打造了。他们的邻舍是一个美国建材商，看到有一个中国教会进来在他们的社区里要建立，所以他心里有感动，就把他们整个教会的整个的外墙的建材全部奉献给他们。因为属于美南浸信会开拓的项目，所以美南浸信会那几天派了上百个人来帮助这个教会把它建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看的都非常的羡慕。他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牧师是我的邻居，有一段时间他常到我家里来交通。08年汶川大地震，我们两个教会才合在一起在社区里募款。想不到他们的教会两年以后献堂了。献堂不久，这位牧师在帮助一位有难处的青少女时犯罪跌倒， 这个教会我看十多年了，到现在仍然站不起来。问题是我们做牧师做教会领袖的，哪一个没有被教导被关照过要特别注意性的试探？但就是因为有一个偶像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人会觉得自己一定能把持得住，所以在性的试探面前，不是警醒，不是逃离，不是求神保守，而是一直在问自己，靠近底线我还能够有多远？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事是非常真实的，如果我们不愿守节，不愿心清，那么神的殿是建不成的。我们怎样来预备自己来进驻和建造上帝的殿呢？我们再来看大卫怎么说。只有那些为神所救被神所称义的人才能进驻和建造上帝的殿。大卫在说，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在上帝的眼里，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今天能够进驻和建造上帝的殿，那是上帝将他的义他的福气赐给了我们。其实我们本来都是50步是笑100步的，没有这个比那个好。我们都在这里，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学过三福。三福里面有一句话，有一个例子，他说一个人你只要一天犯3次罪，包括你心里意念上的罪，好像我们老祖宗也说过嘛，一日三省吾身呢。我一天都要3次省察我自己，如果一天3个不洁净的意念或者做出不洁净的事情来，一天只要3个，一年多少？1000了。你活80岁多少？80个千多少？80000。这本书厚到一个地步，我告诉你，绝对不是人民出版社出的，一定是地狱出版社出的。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一句话，作者我看他对人的罪性里面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了解，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乞丐不会妒忌百万富翁，或者说乞丐不会妒忌千万富翁，但是他会妒忌一个比他乞讨更成功的人。你会想到什么？难道我们岂不就是这样乞丐吗？我们不会去攀比，去思想，去妒忌一个千万富翁或者亿万富翁，但是我们会妒忌一个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邻舍，去妒忌一个比我们更成功的人。我们觉得原本我们或者现在还常常就像一个乞丐一样。如果神的教会是那些原本不配的，或者是最后被神买赎称义的人才能进驻的，那么神的教会就要努力去做世界上不能做的事情。我们不能浪费教会的宝贵的属灵资源去做世界上的其他的一些社会团体也能做的事。社会的灯台是照亮世界的，而不是为了得到世界的认同。今天太多的教会，他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是要得到世界的认同。比如蛮多的教会在同性人的问题上跌倒，不少的宗派美国在世界上看齐向环境低头，这些教会的灯台早已失去了应该有的光芒。同样作为教会的牧者传道，教会领袖，我们能否尊重神过于尊重人？我们能否讨上帝的喜悦过于讨人的喜悦呢？有人说，有怎样的牧师就会带出怎样的教会，这个话可能会被认为夸大了牧师在教会中的作用，但作为一个牧者，他对教会的影响实在是很大的。有一位老传道，上海人，他已经被主接去了，他曾经为主坐了10多年的牢。我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志刚，你手上的手表快10分8分没有人问你，这是你的事情，但是你是牧者，是教会的牧师，你就像海关大楼，上海有海关吗？海关大楼上的钟差1分钟人家都会看到。93年信主了，我同一年蒙召了。94年陈敏清牧师竟然鼓励我站起来在教会讲道。陈牧师好像是我生命中的一个伯乐，他在主里一直看好我，他带领我信主，呼召我奉献，教导我服侍， 差遣我传道，帮助我按牧。95年我去读神学，临走的时候他对我说，志刚，你是属耶稣的，不要想着教会这么全力的支持你，到时候你一定要回到教会来服侍，你是属耶稣的，以后在你的服侍中，当你有变化的时候，只要告诉我一声就好了。传道之初，陈牧师给我很多的帮助，也给我很大的空间，20多年了。所以每当我服侍有变化的时候，我第一想到的就是在他的面前，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讨一个祝福。今天我在主的面前也一样看好恩光传道，他年轻、聪明、谦和，有服侍的心智。要知道，一个从神学院里毕业才2年的传道人，要被托付带领几十个家庭出去职堂，去建立教会，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见。我求神赐给他心里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我记得华神老院长林道亮牧师对每一个定到华神去进修的年轻传道人有这样3句话勉励。第一，吃得苦，传道人一定要吃得苦，哪有传道人不吃苦的。第二，受得气，哪一个传道人不受气，耶稣都受气，你不受气吗？第三，挨得穷，你挨得了穷吗？你不挨得了穷，不要做传道人。吃得苦，受得气，挨得穷，大家一起来说好吗？来，吃得苦，受得气，挨得穷。神是信实的，我们的生命就是神在不断的制作的一个作品，所有要给他仆人的属灵的功课，没有一样是会漏掉的，每一个都要学，问题是你怎么学。你1+1=2做不来，上帝不会让你做1×1=1的。所以有人老是在同一个坑里跌倒，就是因为他没有长大。所以对一个神的仆人来说，所有的功课，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一样，属灵功课都要做，那是一生的。因为记得80%的功课都不是在神学院里能够教的。神这样来制作我们，为的是有一天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手中，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可以预备去行神要我们去行的各样的善事。我们怎样来预备自己来进驻和建造上帝的殿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不是要单打独斗，而是一群寻求神的人进驻和建造上帝的殿。所以大卫说，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什么叫族类？族类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可以在上帝的手中成就大事的人。因为是一群人，除了大的祝福之外，还有大的挑战和大的危机也隐含在其中。我今天要对差派出去的弟兄姐妹讲3句临别的话。第一句话是大有大的难处，大家记得是谁说的？《红楼梦》里面王熙凤说的。哇嘿，刘姥姥进大观园，这个王熙凤怕这个东西被他抢去了，所以说大有大的难处，你不要来贪心了。 OK， 教会大，不要说转身，调个头都有难处，就是做一个决定有时也很困难。这次我们分堂一出去聚会的就有二三十个家庭，带着他们的孩子就好几十号人了。我预估啊，你们19号去敬拜，你看看，我相信你们连儿童可能是七八十个人，甚至会有上100人，凑热闹的也会来的，来看一看也会来的，什么都会来的。我告诉你，如果是70-100人，这要比较北美不少已经成型的华人教会都要大，甚至是我们教会的1/3。但因为是刚职堂的教会，人一多，起步就会有很多的不易和意想不到的困难。就好像耶路撒冷教会被建造，人太多了，属灵的供应、爱心的关怀，弄不好都成为教会的一个大问题。所以盼望你们有勇敢而又谨守的心，不要为暂时的条件的艰苦和环境的简陋而焦虑，忍耐等候耶和华的闭门福气。其次，因为应承华人教会这次是嫁女儿，而且是嫁大女儿，父母给你们的，或者说你们向父母要的嫁妆， 是最丰厚的。就像迦勒的女儿出嫁的时候，从她父亲的手中不仅得到了上权，还得到什么下权，两个权都给他们包去了。所以你们既要刚强，不要惧怕后退。今天你们是勇敢的荣耀的先行者，走了第一步，记得母会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但你们也不要因此不知足，不要自满和张扬，重要的是好好的持守并兴旺这一份属灵的家业，尽早成为那地的祝福。阿们。这是我给你们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耶稣说的，多给的也要多取。要明白我们应承教会不是单一的职堂，职堂将成为我们教会未来的常态。那就是说你们以后还有妹妹，你们作为大姐的理当要成为妹妹们的榜样，还要成为他们日后出嫁时的帮助。在你们出去之后，我们教会的校园团契就要试着准备主日崇拜。今天的晚上和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连续开校园同工会，我们会一起来祷告，寻求上帝的带领，盼望我们的校园团契开始主日崇拜之后，我们就要开拓一个，建立一个新型的以当地的社区和校园相结合的教会，让应城南面和校园周遭的社区的华人基督徒来帮助和支持校园的福音事工。要突破校园与教会的脱节，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的瓶颈，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也要从根本上解决教会总是临时性的，好像蜻蜓点水似的去帮着校园的问题。这一次我看了地图，我自己也走了一遭，从我们教会116一直往西13英里，差不多26分钟就是我们分堂的聚会点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以我们应城华人教会母堂为中心，我们第一个会有一个 Zanzibar 和 Westtown 西边的分堂，虽然我们叫西北，其实是正西面，完全是正西面。接着在一两年之内，我们应该能够有顾及到应城南面的分堂，以校园和社区结合的分堂。未来的三年五年里面，我们还会继续开拓预备 Fishers 东面的分堂，母堂为中心，先有西面的、南面的、东面的。虽然我们在那里东面的还只是一个小组，但是上帝放在天边已经让我们可以看到一块巴掌大的云，我相信上帝的手会很快，我们这教会已经被神积蓄了50年的恩膏在里面了，我们大家都可以来看他的作为。当西面、南面和东面都有了华人教会，那唯一剩下的就是北面了。所以我们未来还有一个重要的拓荒的堂点，如果经济一路北移，那么卡莫的北面、Westfield 甚至 Knoxville 迟早也都会成为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我今天这样讲是为了告诉西北堂的弟兄姐妹，应城华人教会是一个有属灵的遗传 DNA， 有一天你们教会进入了青春期，进入了生育期，也要像母堂一样不断的分散属灵的资源，要去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使我们周遭的一个一个荒凉的城邑都有人居住。请记得，教会只要健康的职堂，一加一一定等于二，大于二，二加二一定大于四。阿们。教会不在健康中职堂，一定会在恶性中分裂。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都会说要让每一个来到应城的华人都能够听到福音，你就会相信这绝对是上帝赐给我们应城华人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托付。阿们。东南西北都有那么多教会了，来到这边的人都可以了，就可以让我们听到了，都可以到聚会去了。我今天要讲第三句话是，明星们组成的梦之队并不等于最佳的组合，这是我说的。我们这次差派出去的领袖团队可以称之为明星组成的梦之队，我们除了差派出去最强的领袖团队之外， 我们还拆派出了最强的小组。我听说了，西北这四个小组经过培训，差不多每一个小组都能起来带领主日的教会的主日崇拜。但我想说，最厉害的组合，属灵密度最强的团队，也可能隐藏着最大的属灵危机，而属灵密度太大是要爆炸的。所以时候到了，寻求如何来寻求属灵的出路，你们就要尽快的向外展。其次，在组织架构上，我看到三个曾经是执事会主席，都是长老级的了，和一个很年轻的才从神学院毕业两年的传道人。如果我们没有遵循属灵的次序，顺服圣灵的带领，那么教会将会变得很嘈杂，人的声音将会很大，事工导向很可能重新代替属灵导向，而大长老小牧师的也可能成为教会未来的一个形态。我曾经半开玩笑的对那几位资深的同工说，有一天恩光如果走不下去，我会来找你们。我听到了这样一个遇到故事，当年左宗棠带兵出征，半道上走过一个村落，有人把他介绍给一个老者，他走进这个课堂一看，他的大堂里面有一句话叫横扁天下第一棋。哇，他一听这个棋，他是个下棋的好手，就跟这个老人家去下棋了，连下三招，老人家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左宗棠笑笑就去打仗去了。征边回来又路过这个村落，他又去看这个老者，一看这个横匾还挂在那边天下第一棋，他就心里想，你这个老者也恬不知耻嘛，应该把他拿下来了，你都不是天下第一了。老者又跟他下三盘棋，连打他三盘，这一下打得落花流水，他就问老者，你为什么当初让我能够赢你三盘？他说，左将军了，你要出征，我不能让你失了志气。求神帮助我们明白，就好像我们儿女一样，神告诉我们不要让他们失了志气。我们怎么来预备自己进驻和建造上帝的殿呢？我们再来看大卫，只有那些听到上帝呼声、脚步声、叩门声的人才能进驻和建造上帝的殿。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好吗？一起来，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你看到吗？当二十四篇写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不难看到上帝大卫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画面。原来不是我大卫，原来不是我们苦苦在寻求和如何进驻上帝的殿，而是那全地的主、荣耀的王自己正向着我们走来，他要来带领我们。好像先知撒迦利亚在告诉被掳回归重建圣殿的百姓，撒迦利亚先知说，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已经兴起，从他的圣所出来了。神出来要带领我们重建圣殿了，就好像耶稣一路向我们走来，他已经站立在我们教会的门前在叩门，他一心想要进到我们的里面与我们一同坐席。又好像大卫当年欢欣若狂的迎接约柜，极力跳舞，有人在嘲笑大卫这个君王没有一点君王的样子，过于轻贱。大卫却说自己在上帝的面前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一个轻贱的人，我在上帝的面前还要更加的卑微。今天从表面上看是我们教会有一群人要出去职堂，实际上是爱我们的神先一步踏入了我们的教会，是圣灵先一步裂天而降在我们中间，是神先一步改变了我们教会的属灵的生态环境，是神先一步亲自做新事在我们中间，是他赐给了我们教会的新的方向、新的意向。真的不是我们会建造神的殿，而是神先进到我们的里面，先把我们建造成了一个可以和他一起去建造圣殿的人。阿们。所以圣经说，主乃活石，主是一个活的石头，神让我们能够连与他，也能够成为活石，是为了与他一同来建造教会，建造灵宫。 所以当大卫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样将要进来，我们岂不要跟大卫一样欣喜若狂吗？我们岂不要像大卫一样急着跳舞在上帝的面前吗？有的时候我在想啊，我来到自己的母会四年了，如果这四年教会的光景还是原来一样，我不知道我这个做牧师的还能不能继续留守在这里。如果教会不改变，其实世界上最难过的日子就是牧师啊。所以我说啊，是神在恩待我，是神在恩待我们教会啊。所以当看到荣耀的神正向你我走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欣喜若狂。如果我们不起来欢呼，真的连石头都要起来欢呼。阿们，我们总比石头要有一点灵感了。我们怎么来预备自己来进驻和建造上帝的殿呢？大卫说，你只有先迎接耶稣，让他在你的里面做王，你才能进驻和建造上帝的殿。大卫一次再一次的在问人，也在问自己，荣耀的王是谁呢？我们一起来好吗？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盼望新年一切都应该是新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新年新恩新方向。问题是日子总是越过越旧的，人总是越活越老的，人怎么能够一天新事一天呢？大卫说可以，大卫说你只要把头抬起来，敞开你的心门，让荣耀的王住进来，那你就可以过上全新的日子。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让荣耀的王进来呢？我想到我们生命就像一个塞满了东西的瓶子，你要让新的东西进去，首先要让里面的东西出来。我想到了我自己神学院的院长赵君颖牧师，他是被神重用的一位仆人，90岁，世界上最老的院长还在教课，临死之前被主接去之前还在神学院教课，是我看到世界上一个最老的院长还在教课。刚刚出来侍奉奉献传道，一点能力都没有，神有一天光照他，你跟别人的事情上有20个银元的过节，他说这不是我的事情，但是圣灵就要他把这20银元赔上。情不甘心不愿呢，没有办法，圣灵不让他过啊。他说我吃饭睡觉都没有办法安，拿起碗是个零，拿起一双筷就是二，就是20，你不做吗？哇，还写了一张支票，20块，这个汇票汇到这个邮筒里面，拿进去拉出来，拿起3次扔进去，圣灵充满，一辈子被神用。从瓶子想到圣经上说的瓦罐，其实我们生命都是碰不起的，都是摇摇晃晃的，就像一个易碎的瓦罐，不是吗？一个眼睛看不见的病毒就可以把你我折腾的半死，一个司空见惯的试探就可以叫一个被神好不容易培养起来传道人跌倒。谁能够来帮助我们这些不重用的，有时连我们自己都想厌弃的人呢？大卫说不要怕，那荣耀的君王正向你我走来，我们只要抬起头来，敞开心门，让荣耀的君王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因着他站立起来，我们就可以因着他刚强壮胆。因为荣耀的君王是战场上有能有力的耶和华。想一想，当年约书亚能够一声呐喊拿下耶利哥大城，想一想当年大卫这个小子能够用一粒石子打倒耶哥利亚，那就是因为荣耀的君王，因为他是战场上那有能有力的耶和华。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圣灵开启，不只是大卫在写诗，好像我们在也一样在迎接约柜进到圣殿中。神啊，让我们的头能够抬起，让你荣耀的王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做我的王，做我的主，做教会的王，做教会的主。谢谢主，在你的日子里面，你重建你的教会，更新你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职堂的教会。今天是职堂的差派里要走出那第一步，愿神的恩膏不离开我们，愿神的荣耀不离开我们，一直到见耶稣再来的面。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 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